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第17章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得以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现在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周末我们有一次特别的聚集，我们有一个专题，就是来看刚才所读的圣经，那就是圣徒合一的见证。我们所着重的是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圣徒合一的见证。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可以说来到第4堂，虽然有的弟兄姊妹也许没有来，或者渐渐断断来，但是我想今天早晨不会因着大家不来好像连不上了。我们希望今天早晨的信息呢，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那么这样也可以承上，也可以启下。如果大家如果只有时间为了今天早晨，那么我相信希望这些话也能够落在我们的心中，也能够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的主要离世的时候，特别在最后的晚餐，大家都知道说，就像今天早晨我们纪念主一样，其实在主被卖的前，就在主被卖的前，就是前一个晚上，有的人说前一个晚上或者前几个晚上，那么我们的主呢就设立了最后，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就用了最后的晚餐。那么在那个最后晚餐的宴席里面，主就设立了他的桌子。那么主说，这是我的饼，这是我的身体。他拿起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的。然后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主怎样在被卖的那一夜，或在被卖的那一夜，那么我们的主是怎么样设立了他的桌子，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这个是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整个的背景，整个的故事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讲的最后的晚餐。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13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在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到的，因为这和约翰的主题有关系。因为约翰到晚年的时候，神特别给他看得很清楚，神就是爱。那么为着神就是爱，神就给他一些的话，所以他就想起我们主在地上所说的一些的话。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漏掉了，那么特别从约翰福音13章一直到17章就补上了，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什么给我们看见在那段圣经里面，那么主和门徒说了一席的话，说了一些番话，那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一番话里面，简单的来说，主赐给门徒一个命令，那个命令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当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尤其当我们拨过饼以后，你要记得，就在最后的晚餐，就在 主设立他的桌子，那个时候主告诉门徒怎么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相爱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个爱不是同志的爱，这个爱不是同乡的爱，这个爱也不是同胞的爱，这个爱乃是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主爱我们那样的爱。主能爱仇敌，所以我们也能爱仇敌，是那样的爱叫我们来爱弟兄的。所以主的命令乃是我们要这样彼此相爱。那这样彼此相爱有个结果是什么呢？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是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知道我们跟随主呢？主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结果他们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教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世人就认出来了。所以既然如此，这就代表一个见证，你看见吗？不只是一个爱的实际，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世人看不见，这个谈不到见证。但是如果对世界带来影响，如果世界上都觉得这稀奇的很，怎么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没有的，结果在一般基督徒身上也有，结果对他们产生一种的羡慕，觉得我们巴不得能像他们一样。当整个世界相咬相吞的时候，当整个世界到处都是勾心斗角的时候，结果他们看见说，这里有一般的人不一样。就外面来讲，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就是外面来讲和我们也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有一样东西他们有而我们没有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合一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说的圣徒合一的见证，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世界察觉到了，世界发现了，世界能说哦，这一班人乃是跟随主耶稣的人，那这就是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做什么见证呢？很清楚的，这个见证乃是圣徒合一的见证。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在一起，他也说了一段预言，就是他说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家去。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家，你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因为家是何等的美好。但是留下我独自一人，这个家是你们的，但这个家我们的主却在门外。这个家是我们的，我们得着享受，我们在这里也聚会也敬拜，但是主反而是在门外叩门。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有一个预言，主一面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主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主也告诉我们说，这样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但另一面，主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知道虽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虽然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的罪，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五旬节圣灵也降下来，教会也诞生了，他果然建立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现在已经2000多年，已经经过了20世纪，但是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有一天神的教会要四分五裂，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家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我们没有都每一个人都有聚会的地方，但是这里有主叹一口气说，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根据主的预言，有一天教会要分散，有一天教会要四分五裂，那主的预言果然是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说当我们肉体掌权的时候，当恨在神的儿女中间分裂神的儿女的时候，那按理来讲这句话应该不可能发生的，在基督中间怎么能有恨呢？但是不要忘记，什么地方有分裂，什么地方一定没有爱。那么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四分五裂，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真理永远上断头台？是不是错误永远登上宝座？是不是我们肉体强势到一个地步，连圣灵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圣灵到今天还是和我们的肉体相争。但是你说在世界上当然是错误登宝座，当然是肉体胜过圣灵，但是在教会里面，难道说教会听不见圣灵的声音？难道说扫罗永远坐在宝座上？难道说今天的教会真的分而又分，裂而又裂？这是正常的光景吗？这是教会今天正常的光景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从第十三章到十七章的记载，也许我们就灰心了，也许我们就丧胆了，也许我们觉得这个不过是理论，今天不过是如此。我们没有得救以前，这个世界就是纷纷扰扰，就是勾心斗角的。结果我们得救以后，你看见神的儿女中也是这样。那弟兄姊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得的救恩是什么救恩呢？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合一到了天上就一定实现。我们今天不合一，到天上一定合一的。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里所说的合一，是世人能看得见。我们彼此相爱，是世人今天能够知道说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这个合一一定是今天看得见的。今天合一是连基督徒都明白，连非基督徒，连世界上都知道的。我们分开的就是分开，你在这里聚会，他在那里聚会，明明同样是一条街，你看你有好几个不同的聚会，这里有这个会，那里有那个会，只要世界上他们有眼睛从那条街上开车开过，他们说这些基础他们是分开的，他们只有一本圣经，他们有一位真神，他们只有耶稣，只有一位主耶稣，而且主耶稣真的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说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他们说他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他们已经分家了，这里一个家，那里一个家，那里一个家。主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家，留下我独自。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接受失败主义？是不是今天我们认了，我们说就是如此，一直等到主回来？弟兄姊妹，不是的。当我们明白那一天我们的主就在最后的晚餐，他对门徒所说的话，那段的话是很长的话，那段话好像一个特别聚会一样，每一次特别聚会我们觉得主的话是那么丰富，觉得满了主的同在。我相信在这里的门徒们都听见了这些话，讲到圣灵，讲到主的爱 是怎样，是一个到底的爱。今天我们的主虽然要和门徒分手了，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要完成一个工作，给我们看见我们与主是永远不能分开的，主的同在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主要求父，父就要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要与我们同在，要住在我们里面。那不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不久就要来。所以过了不久世人看不见他，但是过了不久我们看见他。他说我活着，你们也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怎么回事呢？因为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基督在圣灵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那个爱是个永远的爱，那个爱是陪伴我们到底的爱，那个爱是永远同在的爱，而那个爱乃是到底的爱。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些门徒们都听见了，然后门徒们也听见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今天不只就着生命来说，我不只就着生命来说，现在主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主住，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约翰怎样侧身挨进主的怀里。所以今天你读整本约翰福音，不只看见主耶稣怎样在父的怀里，而且我们也怎样在主的怀里。 当主在主的怀里，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主与父之间的连结，这就是合一，这就是那个合一的见证。那不止如此，这个是客观的，这个是启示的，但是今天能够生，今天我们能够经历的。所以你看见为着达到这个经历，为着我们不光为着我们能够圣灵的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所有我们客观所知道的客观的都要变成主观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止主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他与父有最甜美的连结，他们永远不能分开。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道底的爱就把我们放在他的怀里。那今天我们能够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那么如果今天因着父，我主在父里，父在他里面，人看见了主就看见了父，那么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结果，那弟兄姊妹，人看见我们也就看见了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这个就是怎样的，就这就是到底的爱，叫我们与主永远连结。所以这个是主门徒们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听主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最后虽然有命令，虽然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现在呢，主说将来到了时候，你看见教会要四分五裂，要个人归个人的家，留下主独自一人。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不是那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呢？不是。所以接着下去就是第十七章。那么十七章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呢，这里就讲到主的祷告，主有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是大祭司的祷告，就是因为主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四分五裂，就是有一天主知道说我们要相咬相吞，所以他为我们祷告。那么那个祷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们主为我们代祷，他知道凭着我们这件事办不到，但是现在他祷告求父成全这件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神常常不听，因为我们得罪他。但是你想想看，主耶稣神的儿子，他的祷告，你想天上的父能不听吗？天上的父当然要听的。所以我们怎么今天有把握，我们怎么对于圣徒合一的见证有盼望，我们有把握，不是因为我们，如果看看我们的情形，老早就灰心了，老早就伤心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得着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的祷告父一定垂听。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一定成就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主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主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而那个合一就好像我们的主和天上的父的合一一样，所以那个合一乃是生命的合一。那弟兄姊妹，不止如此，然后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这个荣耀乃是指着主来的地上做人的荣耀，他的谦卑，他的温柔，他的顺服。弟兄姊妹，他真的卑微他自己，他借着苦难学了顺服，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那么结果他从主那里，父那里就得着一个荣耀。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有了一个荣耀，叫做固有的荣耀，那就是神儿子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个如果得以合而为一，那就是主已经把这个荣耀赐给了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彼此相爱，什么时候我们有他的谦卑，什么时候我们有基督的忍耐，什么时候有基督的爱，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就得以合而为一。所以这是主为我们祷告，主也告诉我们这个路在什么地方。 等到他祷告完了以后，他最后有一个愿，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祷告了，现在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姊妹，主祷告完就知道他已经听，他知道父已经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如果这个祷告父还没有答应的话，他一直祷告下去，我们的主是不会放的，因为他到他一生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当他向父神要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神没有不答应的。所以等到23节，我们的主就祷告完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很有把握父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心打开。虽然在新约里面，圣经好几次记载主耶稣的愿，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not my will but your will，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那个意思原文就是 will， 就是愿，不是照着我所愿意的，乃是照着你所愿意的。所以圣灵是用了几次这样的字，不过唯有在这一次，在全本圣经里面就一次，圣经记载我们的主怎样把他的心打开。他告诉父神说他有一个愿望，他心中有一个愿望，而且告诉我们这个愿望的内容是什么，当然是根据前面的祷告。然后下面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合一的见证不是抽象的，合一的见证如果主在这里的话，愿所有主父所赐给主的人也同主在那里。这个就是教会聚会的护照，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需要，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然后我们邀请主来到我们的中间。这个聚会是你的聚会，是我的聚会，是我们的聚会，我们应付某一种的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聚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总要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是什么样的聚会呢，所以我们在招牌上外面别人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聚会。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有个心愿，主给我们看见说，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这是愿，主知道这件事情只有那些与他同心的人，只有跟随圣灵的人。如果有人在圣灵之外有另外的拣选，如果肉体有自己的拣选，主知道这些人这件事但不可能，因为主没有勉强。所以主说，我在这里，愿你我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那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止个人蒙召，给我们看见团体蒙召。这里主呼召了一般的人，这一般人乃是和主的愿是认同的，他们有一个愿，乃是主的愿，他们愿意主所愿意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他们做中心，如果他们做中心，他们的需要是第一，如果主是中心，主的需要是第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在这里有个愿望，主知道说什么时候能合一，什么时候不能够合一。当人的愿和主的愿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愿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今天来到了 Kansas City， 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一点都不错的。然后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求主把同在赏给我们。办法是我们的办法，做法是我们的做法，看法是我们的看法。那弟兄姊妹，难怪你们要分散，难怪你们各归到你们的家里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只给我们看见合一的见证，主也给我们看见合一的道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合一，如果我们在基督之外有另外的中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怎么说呢，父啊，我在哪里，
不是他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不是，不是这里有，不是在在这个在 Kansas City 这里有一百个聚会，那么好了，他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他在哪里也在哪里，不是的。你看这里有个吸铁的中心，当吸当着磁铁，当那个磁铁一摆下去的时候，所有的铁通通向那里集中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成为蒙召的人，我们就像这个哥罗西书三章所说的，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蒙召都是个人的呼召，但这里主的愿很明显，他说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是什么？这就是教会的聚会，这就是教会。这里不只有教会，而且这里有教会的聚会，而且弟兄姊妹，这里没有分裂的可能。弟兄姊妹明白吗？你们每个人都有你们的家，那么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父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那做什么呢？我们在一起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每一次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看见我们主的荣耀，但是更重要的，主说我已经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看见因着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都能看见在他里面的基督。现在你能欣赏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爱的，不是因为他在亚当里面，我们在亚当里面个个都是活山的，虽然有的人是活火山，有的人死火山，只要在亚当里面，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爆发了，我们不知道哪个经不对，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失态了，在亚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亚当里面你看见许多的丑陋，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但主说你不只要饶恕你的弟兄，要饶恕七十个妻子。他得罪你不错，他是在亚当里，他得罪你不错，他是失败了，但你能够饶恕他。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我们能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感谢主，这些弟兄姊妹成为可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把父所赐给他的荣耀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在这个弟兄身上有温柔，在那个弟兄姊妹身上有谦卑，在那个弟兄姊妹上他学了忍耐。所以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当神的儿女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聚在一起，你把基督的温柔忍耐这些加在一起，把所有基督的性格再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基督的人格，基督的人格就是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现在人所看见的不是我们，人所看见的乃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圣徒合一的见证。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我们的主是把一条路指明给我们看。那么好了，这个道理你看见门徒们都听见了。我相信呢，如果你从十三章读到十七章，那天晚上一定主和他们几乎说了一个晚上。我们要说不错，主在山上教训过他们，那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那是长篇大论的，是不是？但是大家很少注意到，当主要分别的时候，当主和门徒要分手的时候，他有临别的话，他有最重要的话。没有多久主要离开他们了，主保证他们对于他们的爱，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主的爱乃是到底的爱。现在主老早要负他们的责任，负到底的，主不会就撇下他们回孤儿。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就告诉我们主怎样不撇下我们回孤儿。然后弟兄姊妹，这接着下面就是十八章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话真是好，是不是？就好像门徒们好像参加个特别聚会一样，现在谁是讲员呢？我们主自己是讲员。 那么你想想看，那天晚上如果我们有幸能够也在最后的晚餐，我们听我们的主在那里教训门徒，从十三章一直讲到十七章，最后他还为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就是一切的保证，所有我们主所教训的不会落空。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偷偷是可以实行的。那我们真是觉得门徒们实在是最幸福的一班人，他们可以说最快乐的一班人。他们的确在那天晚上他们得着主的话。那么按理来讲，弟兄姊妹，你有了主的话，你里面饱足，你里面喜乐，你可以说在属灵最高峰的时候。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在这个那天晚上主所说的话应该很容易就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平常我们很软弱势，但如果有机会你参加特别聚会，这个特别聚会好像吃了大餐一样，吃了大餐后你回来非常的饱足，你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你讲的弟兄彼此相爱，现在你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那那个时候你的能力是最大，因为你觉得在聚会里面在地好像在天，你觉得好像本来都漏气了，现在又充电一样非常的饱满。所以我想很多的基督徒啊，最得胜的时候都是参加特会以后，所以难怪每年大家要参加特会，因为什么是值得的，这一年呢非常这个一年非常软弱，但是到了聚会里慢慢就起来了。我相信那天晚上这个十二个门徒也是如此，不管怎么样，你看主说的那番话，那个真是在地好像在天，他们巴不得主说的更多，但是你看见是现在主说要走了，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完这个话就和门徒们就唱了诗，就到西伦西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路还是要走的，但是现在这个路应该走得容易了，对对不对？如果主说了这番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合而为一，像主一样的合而为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应该彼得跟保罗，彼得跟约翰应该走得更近，他们应该手牵手，他们巴不得他们不能分开，你看见吗？因为刚刚主都说了这些话，主的命令刚刚还在耳朵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不管怎么样，他们应该凭着主的话，当主的话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非常的热，他们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雄壮。我想弟兄姊妹常常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所以呢每次我们听见了主的话，我们都喜乐，我们都饱足，我们想这下子有路了，我们这下子够我们一年使用了，结果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月就差不多了，然后呢要等过了两个月就没有了，所以要等到明年，明年再来一次。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按理来讲，我常常想很多人呢每年特会你都见到他，而且有的人我记得还有一个姊妹大概是从新加坡，每一次西岸特会都碰到他。那如果这样聚会不得了啊，聚了二十年，这个人应该已经到天上去了，这个人应该非常非常属灵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怎么会我们聚了十年二十年还是依然故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不是第一个，门徒们就是，你看见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想想看，这些门徒听见的这些话，他们应该手连手，对不对？我想我们常常最喜欢有的时候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唱一首诗歌啊，唱一首诗歌，我们是一在主灵里是一个，那唱起来还要拉手，对不对？拉手，那么然后有那么这个拉得紧一点，那么这样一唱那个气氛就来了，那个气氛一炒热以后，那我们好像真的彼此相爱了。那弟兄姊妹，真的彼此相爱吗？那是气氛的，没有错啊，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但是问题就是好景不长，问题就是没有多久以后好像主的话就很远了。但是弟兄姊妹，主的话还在耳朵边，主的话刚刚你看见，主的话就是能力，你看主对我们说话不是对空气说话，主对门徒们说话，门徒们都听见了，彼得听见了，约翰听见了，这些门十二个门徒通通听见了。好，那么现在呢开始走路，现在我们主要往十字架上去了，现在主等一等要经过死然后复活，最后他要升天。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主的确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现在呢门徒就跟他们就到了个园子，那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然后弟兄姊妹很稀奇，主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往前走，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警醒，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忧伤几乎要死， 他告诉门徒说，我忧伤极的要死，你看见吗？按理来讲，主是他们的领袖，这个领袖有的时候会恐慌，但做领袖的他不能，他要隐藏他自己的感情，他的恐惧，他的害怕，他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奇迹叫做哈德森奇迹，就在60秒之中之内，你知道那个开这个驾驶那个飞机的驾驶，在60秒之内，他要完成各样的准备。我相信他里面非常的惊恐，他相信说也许这是他一生最后的60秒钟。但是你看见吗？他不能有一点差错，他不能在任何地方有一点的表现，他不能够让所有的人说这是最后60秒，不能。这是领袖的特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一定忧伤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他需要有人和他一同祷告。他说，我忧伤几乎要死。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刚强，这句话他让父知道就可以了，他不必让彼得知道，他不必让雅各知道，他不必让约翰知道。他为什么带着他们去？在他最忧伤的时候，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当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要门徒们和他一同祷告，一同警醒。但是每一次回来他们都睡着，所以门徒们跌倒不是从彼得否认主开始的，门徒们跌倒不是从他们分离的时候开始，不是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们肉体固然愿意，心里固然愿意，但是他们肉体不愿意，他们心灵愿意彼此相爱，他们知道说他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又怎么没有走多远？不必，你看见吗？从最后的晚餐到科西玛尼没有多少的路，不过经过西伦西就是，他们唱着诗，主耶稣的话还在耳朵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彼得、雅各、约翰就睡着，门徒通通睡着，留下我们主一个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看见说门徒们的软弱不需要到后来，只要到科西玛尼他们已经不行了，我们的主已经是留下他独自一个人。然后他们从科西玛尼园里出来，从科西玛尼园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根据这个约翰福音第18章，他们这些人呢就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子里面要捉拿主耶稣。那么主耶稣知道这件事就出来，就圣经告诉他从科西玛尼马上就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找谁？那么他们回答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等到主耶稣一说我就是的时候，他们就通通退后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我们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是我是 I am。 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说 I am， 我就是，所以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这个乃是耶和华的名，所以一听见主耶稣说我就是，结果他们就退后就倒在地上。然后他们又问他说，你们找谁？主耶稣又问他，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这点很重要，你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如果你找我，最后你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你让这些人去吧。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般人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让这些人去吧。弟兄姊妹，留下主独自一人，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要完成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不只是救赎，那个工作的结果是叫这些人能够彼此相爱。让他们去吧，他们是一批软弱的人，他们是一批不能罪，他们是一批不能够这个，他们就是天然来说，他们是不可能彼此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有心要跟随主， 他们有心要照着主的话来做，就是刚才我们主所说的，他们能合而为一，像子与父那样的合一。就这么蓝图在这里，理想在那里，办法也在那里，道路也在那里，现在他们要实行了，结果你看见吗？让他们去吧，这些人不行的，你看见吗？你要做罪人彼此相爱，这是缘木求，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们这些人本性就是相咬相吞的，但是要叫这些人合而为一，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事。因为人充满了恨，所以人就相咬相吞，因着充满了嫉妒，所以就相咬相吞。弟兄姊妹，只要人有罪，只要人有嫉妒，只要人有恨，你希望这个社会和谐吗？你希望这个社会没有斗争吗？你希望的这个世界没有相咬相吞？这是不可能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反而反过来说，这个斗争能够相咬相吞应该是常态才对。所以根据这个，你就能整个解释宇宙所有的现象，你就能够知道今天所有人类是怎样的进化，然后怎样的斗争，怎样斗，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在亚当里面，只要是罪人，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和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老早对这些人没有希望。按理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钉十字架的，我们应该，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我们是嫉妒别人的人，我们是恨人的人，恨人的人不可能相爱，嫉妒人不能相爱，所以怎么办呢？弟兄，你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是罪人，我们的结局就是钉十字架，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十字架是我们该经过的，但是主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主说：“让这些人去吧。”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一天主让我们去，主知道我们没有希望。所以你我对我们自己不可能抱希望，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主已经放弃了，结果我们还满怀希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的理想，不是很多人都讲的世界大同，都理想有个世界大同，这个永远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说让他们去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个，如果真的门徒们能合一，如果这个工作真是合一的工作，如果这真是一个合一的见证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应该看准了，有的人是不可能合群的。如果你两个完全不能合群的人放在一起的话，那一定有难处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劝年轻人，有的时候你看对方，也许他各方面都很好，他的功课也好，他的成绩也好，智慧也很高，那么但是有一个难处，他不能合群。如果他不能合群，他没有，他不能合群的话，那你就他说这个人不好，他说那个人不好，他见到这个人不行，那个人跟这个人合不来，跟那个人合不来，你不要相信他将来跟你合得来，那完全是理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一定要讲很有趣的一件事。他说你今天要，如果今天这今天呢一个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是说一个男孩子如果要娶一个姊妹的话，他说有一个你要做一件事什么呢？就是你要看他的妈妈，就是看那个对方的妈妈，你最好看他的妈妈怎么对待他的爸爸。你想想看，他的妈妈怎么对他的爸爸，然后女儿呢一看就看了20年，所以将来他也怎么对待你。如果他在家里的话就是很多的，将来你看他的话一定是多的，不可能少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这里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他说这个人不好，说那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你看结了婚以后这个婚姻一定不会美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难道不懂得心理学吗？我们的主如果真的要找12个门徒的话，那么一定要找起码他们气味相投，或者是有志一同的。 所以同志同志嘛，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所讲的合一，要么是有志一同，要么同样一个兴趣，你喜欢邮票我也想寄邮票，你喜欢钓鱼我也喜欢钓鱼，那如果一个喜欢钓鱼一个喜欢寄邮票，那钓鱼的人在钓鱼的寄邮票的人一点忍耐都没有。我还这次还我到了纽西兰，我才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钓鱼，他怎么他从一大早就到海边去，到了4点钟才回来啊。那他还说，他弟兄你要不要跟我去钓鱼？我说这个事我一定不做的，你怎么可能叫我在那对着茫然大海？他很高兴呢，一下钓了4点钟，肚子又饿，你要跟他肚子还不能讲话的，那有这个字吗？不可能，弟兄姊妹。所以两个人在一起钓鱼，你看见吗？两个人一定要差不多才行的。所以就一个兴趣这样，一个兴趣那，南辕北辙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有的这个什么，有的这个怎么讲？有的马戏团的人呢，他们可以一个人骑两条马，两匹马同时可以骑。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两匹马是同一个方向才可以。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这个两匹马，一个往这个方向，一个往这个，不可能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主如果要12个门徒合二为一的话，而且是不要忘记啊，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实验，从来以前没有过的。如果第一个实验，那我们的主一定要很小心来挑选这12个人。但是很稀奇，当你好好看看主所挑选12个人，你要叹一口气，你觉得这12个人怎么可能合二为一？不可能。我举个简单例子，这12个里面好多 odd couple 就是你知道这个英文，这个英文 odd couple 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指的夫妇说的，就是两个人，你看一个是南辕一个北辙，反正这个人就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但是很奇怪，这么两个人又在一起，这叫 odd couple， 这应该按理来讲他们一点都不和谐的。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就是很简单，你如果看看这个12个门徒，你就很清楚。比方说吧，这个彼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呢。你看很明显他里面有话根本藏不住的，在12个门徒里话最多的就是彼得，喜欢表现自己的人喜欢说话，所以你看见吗？而且一直说一直说，说个不停，所以你读4福音的时候都是彼得说话。很多时候呢，彼得自己做发言人，他这个其实他到祷告就到变化山上，好像参加祷告，就他们真的在那祷告一半的时候，你知道忽然间主耶稣改变了形象，这就好像你在祷告聚会忽然间不知道什么事情醒过来，你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结果他看见主耶稣在荣耀里面，但彼得觉得总要讲一些话才对啊，在这个你要讲应景的话嘛，所以他就讲了一些糊涂话，他说主啊，我们在真好，我让我们搭3座棚，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人就是喜欢说话，但是呢你看见安德烈是安静的很，安德烈安静到一个地步，他的观察就很敏锐，在密密麻麻5000个人里面，他能找到有一个小孩子是有5个饼2条鱼的，你看看。但是很稀奇，按理来讲这两个人，一个安静，一个喜欢说话，一个不喜欢说话，那么你呢要多说，最怕的就是你要说他也说，你少说一句他也少说一句，就没有事了嘛。那么许多时候你要多说一句他也多说一句，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按理来讲，彼得跟安德烈应该相安无事才对啊，因为安德烈是少说话的，一个少说话的人不大容易得罪人，这个得罪人都是话说多了，你看见吗？多言这你多话，这个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是一定的嘛。所以彼得呢，你看你就说了很多糊涂的话，我们就知道彼得常常说错话，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因为他是个多话的人嘛。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主不止呼召彼得，主也呼召安德烈。现在呢，当他们彼此洗脚的时候，主对彼得说：“你要为安德烈洗脚。”主对安德烈说：“你就应该替彼得洗脚。”那弟兄姊妹，但是彼得跟安德烈是不可能合二为一的。看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不是有一次告诉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赦免他7次可以吗？那我的弟兄是谁啊？当然安德烈了。那么你想想看呢，到底平常安德烈不大讲话，一个喜欢讲话，到底是讲话的人得罪不讲话的人机会多呢，还是不讲话的人机会多？那当然是彼得得罪安德烈机会多嘛，不过安德烈都不讲话。 但是呢，现在安德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不起他，对不起彼得一下，彼得记住了，而且他不止记住，还打小报告，他自己算了，还告诉主耶稣，你看看我的弟兄得罪我，你看见吗？很稀奇。而且不止如此啊，我赦免七次可以不可以？赦免七次什么意思？比方他得罪我七次，你看见吗？他是得寸进尺啊，他不光一次得罪我，两次得罪我，三次得罪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到这个时候到主面前打小报告，那么主老早知道了。所以你看主怎么说呢？主说不是七次，你要赦免的弟兄七十个七次。彼得会饶恕，但是他不会忘记。彼得是个很好的 accounting， 他一面饶恕一面记账，知道这是第几次第几次第几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告诉他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那意思就是说四百九十次。如果一天四百九十次的话，每平均两分钟，你的弟弟要打你一拳，你的弟弟给你一针，你弟弟给你一句难听的话，那弟兄姊妹，你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彼得跟安德烈是 odd couple， 这两个人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你怎么可能叫这两个人合而为？那除非彼得改变，除非彼得能够除非我们的主把他的荣耀给了彼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能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主把这个荣耀给了彼得，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彼得就能爱他的仇敌。所以主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什么意思？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说，我爱仇敌，我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现在我把这个荣耀分给你们，你们能与我的荣耀有份。那么如果你真的有你如果真的磨成神儿子一下，你就能爱你的仇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种情形底下才可能彼此相爱。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彼得是彼得，安德烈是安德烈，那么这是一对。那么还有一对，也还有一对，也是，那就是约翰跟雅各。那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就约翰一定很温柔，是不是？你看那个达文西的那个最后的晚餐，你看哪一个最女性化，一定是约翰嘛，他一定是最温柔最娇情的。但是不，我们的主和他们处久了以后，给他们绰号，起了个绰号，他们是雷子。换句话，他们常常打雷的，你懂吗？他们是爆裂之子。有一次啊，你看见这个到了这个哪里，到了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结果撒玛利亚的村庄，结果人不接待他，他们就祷告主耶稣说，好不好，我们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通知烧了。你看见吗？这是约翰说的，这是约翰的兄弟还有雅各说的。所以我们的主就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的灵是羔羊的灵吗？你们的灵是温柔的灵吗？你们的灵是暴力的灵，简单的来说是凶杀的灵。弟兄姊妹，怎么可能爱的使徒，怎么可能约翰，每一个人今天在美国喜欢叫约翰，你不知道的。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喜欢叫约翰，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觉得约翰是个爱的使徒，但是你忘记了，在约翰是爱的使徒之前，他是雷子。所以你常常听约翰打雷啊，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把两个雷子放在一起，有可能吗？你打雷我也打，这不是指的打，不是指的睡觉打呼噜的，这个是指说，你如果把这两个人放在一个屋檐底下，那没有多久屋檐要掀开，那有的人就是火爆浪子，没有办法，他一发起飙来不得了，那真是火山地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你想这样的人，既然不要讲别的，我们就是让雅各，让彼得，我们现在选一个彼得，一个安德烈，然后我们再选一个约翰跟雅各。那弟兄姊妹，这应该是上选了，这应该是上乘之选，没有话说的了。但是不，你看见吗？两个都是暴烈的。有姊妹说，他其实我是很温柔的，但是呢，因为我被他激动的，被我的弟兄激动的。那想想看，如果你的里面是一团的面粉，人家用火柴点，怎么点都点不着的，那里面根本就是一团炸药，难怪一点就炸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都是什么？都是雷子，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这些人要彼此相爱有可能吗？不可能，没有可能。我们一天到晚，你看见吗？到时候，所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悲剧？为什么许多家庭是分裂的？没有问题，就是不可能这两个人在屋檐底下，他们够了。他们后来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救这个婚姻呢，还是救我们这个人？如果在救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都要进神经病院了，那只好不管这个婚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清楚，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和谐的。为什么离婚这么多？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到了神经紧绷到一个已经到了极限了，他不可能再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主要我们相爱，我们如果都圣人很好。所以我常常有个想法，我说啊，主耶稣啊，不应该找这十二个门徒，应该找更好的十二个人。那么这个就好了，其中有一个呢是穆安德烈，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宾路易士姆，其中一个马丁路德，然后呢再加上威斯里约翰。如果你真的找这样十二个门徒，不是很好吗？但是不是，你看我们的主就是找这样的，完全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的。我举最后一个例子，比方说马太跟费瑞达的媳妇，这个马太呢是个税吏，马太呢是替这个政府收税的，所以结果呢他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犹太人最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税吏。那中国人有所谓汉奸，他们有油奸，犹太人是油奸。那么这个油奸是谁呢？就是像马太这样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男的如果是税吏，女的如果是娼妓，那么这个在犹太人社会里面他们就是罪人。所以主呼召的十二个门徒有一个他的额头上写我是罪人，那就是有马太。所以马太一开始大家都知道他绝对是罪人。为什么？他仗着这个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的国势来欺压自己的同胞，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当然这些人是恨。这个是马太，这个人根本没有国家民族意识，你看见吗？但是很稀奇，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主又找了一个人叫做奋锐党的西门。什么叫奋锐党呢？奋锐党啊，其实是个政治党，没有错。这个奋锐党，你听他的名字就是他们是非常奋锐的，他们非常的激进的，是个激进党。为什么激进党？因为他们非常的爱国。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受尽了欺负。那么然后他们有一个理论，他们说如果神要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自己。所以他们就起来了，他们佩剑，他们拿着刀拿着剑，他们专门要暗杀那些罗马的政要，专门要暗杀那些狼与这个罗马政府狼狈为奸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今天所说的恐怖分子，他们用恐怖的手段为着完成他们政治的目的。不要忘记他们一个很崇高的目的，崇高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他们希望说他们能从罗马的铁蹄下能够挣脱出来，有一天希望那么这个整个的国家就能够扬眉吐气。那么这就是奋锐党所做的梦。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这里呢，一个是完全没有国家民族意识的马太，根本就是卖国的马太，再加上爱国的西门，是奋锐党的西门。现在啊，这个奋锐党的西门要杀的人呢、啊，不要走遍天涯海角，我们的主已经把他呼召到他的脚前。现在你看见了，很简单，他已经在你的脚前。所以奋锐党的西门要杀的人就是马太，很清楚的，在政治立场上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只有同志会，只有如果什么地方相同的可以的，有一个某一种同一会，这个可以的，你一定要总有一定要什么相同的。但是没有，我们的主是专门找不相同的，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是姓急的，一个姓慢的，一个是多话的，一个话很少的，一个是雷子，弟兄姊妹，另外一个也是雷子。所以想想看，当这些因素放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合二为一的？ 如果这些人能够合而为一，那一定是神迹。世界上没有。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有足够的精力，在世界，在这个世界，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在世界里打滚过的弟兄姊妹，你对这个世界有盼望吗？绝对没有盼望。今天在美国表面上是没有错，没有种族的问题，那是台面上的，台面上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一次奥巴马做了总统已经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你说这个问题你没有了吗？这个问题解决没有了吗？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些缘故，你看见吗？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讲种族，没有的。你比方说，你比方说，这当一个圈子里面，当一个商圈里面，那个利益是完全是为着犹太人的。那么好了，你外人进来的，他不会说你是外人，他不会说你外人，他一定用另外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因为你叫表台面上你不能这样做，台面上你不能说只要犹太人，不能的，你也不能说今天只能是白人，不能的。否则你就种族歧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有办法，他可以钻漏洞，最后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两平心静气来说，你真的要这些罪，十二个罪人，每一个人个性都不一样，你要叫他们能够合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简直是缘木求，这个最后的结果你知道一定是神迹。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和十二个门徒离开不远，当今天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但是我们还是累子，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有的在政治立场上是这样，有的政治立场是那样，到祷告聚会很辛苦的。你知道我们在祷告聚会的，有的弟兄是共和党的，他祷告就往一个方向祷，一个民主党往另外一个方向祷告，两个就打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教会但是问题，我们今天能不能合一呢？如果政治立场一样的话，这根本就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但是不是，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就是不同样的弟兄姊妹，就是不同的人，现在你怎么能叫他们合而为，是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路到底在哪里，很清楚，主说让他们去吧。为什么？因为没有多久以后这些人就逃走了，这些人就分散了，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显出他们的本相来，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分散，讲都讲得很好听，刚刚聚会，刚刚祷告，都是最高的最高昂的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散了会以后，我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应该我们就合而为一了，但是没有，你看见吗？主的话还在耳朵里面，他们就已经四散了，主的话还在耳朵里面，弟兄姊妹，所以给我们看一下，主说他们不行就是不行，主说他们不配就是不配，这些人主要他们合而为一，那他们不配，主说要他们彼此相爱，主说他们不行，那弟兄，主老早知道不行，主老早知道不配呀，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做了好多实验证明我们自己不行。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的主说让他们去，你们找我是不是？好，找我就好了。那么现在放他们去吧，让他们去吧。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上十字架，如果上十字架，他们不需要陪着我，没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可以上十字架，他们都是罪人，但是他们行吗？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最后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的确是我们主一个人单独的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一面主为我们死，为彼得死，为多马死，多马是怀疑的，然后为彼得否认主的彼得死，也为奋锐党的西门，也为马太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都是该死的，但主爱他们，那个爱是到底的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不必再死了，你看见，因为主为他们死。但这个只是一部分的工作，这只是告诉我们不再做罪人，只是告诉我们将来上天堂，彼得上天堂，比雅各，这个雅各上天堂，约翰上天堂，然后这些人通通上天堂，十二个门徒，你看见后来的十二个门徒，包括后来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通通上天堂，就是什么？感谢主，这是主的救恩，但是主的救恩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 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很稀奇，保罗一面说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神颜面不看他，主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感谢主，就这样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这是何等的救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主怎样替我们死，基督怎样 die for us， 怎样为我们死。但是保罗还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保罗有一天发现说，他自己起头以为他的肉体啊是可以修复的，他自己以为说啊，他这一次犯罪，因为他记性不好，所以他下一次一定要忍耐，所以下一次忍耐以后他就不会犯罪了，这是保罗认为的。所以保罗还想改良他的肉体，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他后来发现说，原来神老早对他的肉体就没有希望了。你明白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还可以彼此相爱，我们觉得上一次大家都发肉体了，这一次我们好好祷告，下一次大家都坚强一点，我们大家都不失态，我们觉得可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肉体还有盼望，我们对我们肉体还有希望。保罗当初就这样子，当你的袜子破一点点洞的时候，你当然去补它，对不对？但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你怎么做？你当然丢掉的嘛，没有一个人再去补一个空前绝后的这个袜子嘛。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的肉体在神的感觉里面，在神的眼光里面已经是空前绝后了。换一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我们今天不是补一补修一修就可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修补怎么样就可以，不可能。所以怎么办呢？所以神老早在2000年前，他知道保罗这个肉体没有希望，所以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他没有断气以前，他所做的功夫是赎罪的功夫，只有他一个人做的。他断气的时候，他死的时候，稀奇的很，主神怎么说呢？神就把保罗的肉体也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我们肉体只配死，肉体根本就像垃圾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只能够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等到神把保罗的肉体与基督，让保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就在主断气的时候，我们说保罗也在哪里？保罗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个犯罪的保罗，那个暴烈的保罗，那个在肉体里面保罗，保罗说在我里面没有好，在我里面没有良善，那个保罗结果怎么样呢？被就在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主就让他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看见了，不光是 Christ died for us， Christ died as us， 不光 for us， 而且 as us， 就他死就好像我们死一样。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主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叫保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那个会撒谎的保罗，那个会犯罪的保罗已经死了，已经在2000年前主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如果这个真理是真的话，你在那里，我也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钉十字架断气那一刹那，不止保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彼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约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那个多话的保罗、彼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暴烈的约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愤锐党的西门、那个恐怖分子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马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在主为我们成全救恩的时候，十字架已经解决了我们每个，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死地。所以这什么意思？主对我们一点的盼望也没有，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爱，我们只有恨，我们最多有分裂，我们最多有友谊的爱，我们不可能有神的爱。但是感谢主，当保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结果又与基督一同复活， 然后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彼得当主钉十字架，主怎么说？让这些人去，让我站在他们的地位上。而且最后呢，弟兄姊妹，起头彼得不能跟随主，但是现在主说你后来要跟随我。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前面有一段不能跟随，为什么？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做救赎功夫的时候，彼得不能在里面，彼得不可能是救主。但等一等，你要跟随我，什么意思？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彼得也断气了，保罗也断气了，你我也断气了。那个恨人的，那个骄傲的，那个嫉妒的，那个犯罪的我，弟兄姊妹，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这个人已经断气。但是感谢主，我又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现在我们能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天复活的早晨，就是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故事，彼得和七个门徒要打鱼去，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从前他们是打鱼的行家，他们的职业就是打鱼的。这个耶提比利海代表世界，从前是他为了跟随主就撇下了这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等到他回到世界，没有想到世界不要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如果跟随主撇下世界，等到你要再回到世界，你看见世界不要我们了，不是不是，一条鱼也没有打到。结果感谢主，结果呢，主的一句话，153条。然后到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这些代表153条鱼。你打了一个晚上，你的目的就希望能找到鱼，但是你找了半天一条也找不到。但是现在因着主的一句话，你要得的不是得到了153条鱼，这表示你辛苦了一个晚上，你爱这些鱼，你爱这153条鱼。现在你看见153鱼代表一个丰收，因着主的话带进了丰收。结果本来是你凭着你自己的本领打鱼的，结果你发现居然在打鱼这件事上你一点的贡献也没有。本来保罗彼得不觉得自己有多窝囊，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窝囊到这个地步，连我自己本行的都不行了。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时候，主就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那弟兄姊妹，彼得啊，向来是自告奋勇的，很有自信，一个很有自信的讲话一定我打头的。但现在不是了，你看从前说众人怎样怎样，我总不怎样怎样，你看见吗？他一定把我放在前面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在彼得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没有说我爱你，没有，他不敢这么说。现在彼得软下来，现在彼得低下来了，现在彼得经过了圣十字架的对付以后，你看见他怕他自己，他本来觉得他最炫耀的他自己，他本来觉得最本领最给人全世界看见他的自己。但这个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你开始的，不是我开始的。在整个的谈话里面，弟兄姊妹，你看整个彼得的语气不一样。当初彼得怎样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现在我们的主要在另外一堆炭火面前三次承认主。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在彼得身上做，那当然主也在哪里身上，也在约翰身上做。你还记不记得在五旬节以前，他们两个都跑到去，因为有人说主耶稣不在坟墓里面，所以他们就往坟墓走。结果你看见说约翰比彼得还跑得快，他们两个一个是 A 型，大概一个 A 型，一个 SB 型。这个 B 型彼得一定是 B 型的，你约翰一定是 A 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翰呢，他进到坟墓里面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进去，他看一看，然后最后才进去的，这是 A 型。 但是呢，彼得一冲就冲进去了。他向来是这个从来不想的是说了这个说了再想，做了再想，都是这样子。这是彼得。所以你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角度，两个都爱主，否则他们何必去墓地里去呢？所以你看见吗？你可以看得出来，彼得跟约翰的教宗是不同的，但是很稀奇。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因为十二个门徒都已经不止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一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稀奇的很。等到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十一个门徒都站起来。你看见吗？这叫做什么？这叫合而为。这完完全是圣灵做的。所以当你看见这些，看见他们合而为一的光景，这就是教会当初最荣耀的光景。弟兄姊妹，你们看见吗？这些本来不可能合而为一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现在爱住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早期的教会能够凡物公用，不要忘记这个是不能模仿的。给我们看见说，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合一的那个合而为一那个荣耀的光景。说不止如此，你看见吗？本来彼得跟约翰是步伐不一样的，但是非常有意思。你记不记得当你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跟约翰到殿里去祷告，然后你看见说他看见一个瘸子，然后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你看神迹就发生了。后来圣经也告诉我们，彼得跟约翰就到撒玛利亚去。这一回不是求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一回他们求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你不管到哪里是彼得跟约翰，但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你看见彼得跟约翰，你听见彼得讲话，但我问大家，你有没有听见约翰讲过一句话？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但约翰不要忘记是有话的，约翰有话，所以才有约翰福音，约翰有话，所以才有启示录。但是约翰只要一说话，他所说的话都是主的话，所有彼得别人忘记的他记得，所以我们才有约翰福音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里圣灵的的确，所以十字架要解决，要把我们这些不能够和弟兄姊妹合群的，不能够叫弟兄，不能叫我们彼此相爱的，我们这个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基督的爱是到底的爱。如果基督能在我们的脚前，我们怎么不能在我们弟兄的脚前？那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在我们的脚前是指着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那么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是彼此勉励，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不是交通是什么？这个不是合一是什么？现在我们不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然后我们一同能瞻仰他的荣耀，那个荣耀不只是神子的荣耀，而且也是人子的荣耀。他的谦卑和他的温柔，他怎样在十字架上为仇敌祷告，今天我们也能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我们弟兄叫我们受伤了，我们的姊妹叫我们受了很多的痛苦，几个晚上都不能睡觉。弟兄姊妹，感谢你，感谢主，不只是饶恕一次两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一同走这条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要合而为一，十字架不止叫我们不做罪人，十字架也是唯一的原因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他要除去所有不能相爱的因素，我们的恨，我们的嫉妒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结果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上做雕刻的工作，然后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就是爱，今天我们神的爱能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怎能不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那个合一的见证 很自然的就产生。但是还有几句话我要说的，然后我们才结束这个聚会。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主在那个最后的晚餐讲说我是真葡萄树。因为真葡萄树是要结葡萄果的。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留在主里面，结果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住在主里面就等于住在主的爱里。然后我们多结果子，那多结果子，然后主说我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那个果子什么果子？那果子当然是相爱的果子，当然是爱的果子。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读前后文才行。你讲来讲去，主耶稣就勾回到原来，勾回到他原点，就是我赐给你们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有的人解释一段事情，你讲的哦，这是福音的果子，没有错。有的人说这是人别的果子，也都没有错。但是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果子很清楚，因为讲到你们多结果子，我派你们多结，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派你们结果子，叫你们多结果子。然后下面怎么说？叫你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果子什么果子？这个果子是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再长大结出果子来。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把他的荣耀，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磨成他的谦卑，磨成的温柔，就慢慢慢慢有果子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都留在主里面，这个东西一定要出来，没有这个东西不可能相爱的，是要用这个爱来爱弟兄姊妹，是不是？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对于葡萄树的旨意是什么？这一点要弄清楚。那么对于神对葡萄树的旨意，你要去读四世纪第九章。四世纪第九章有个比喻，讲到橄榄树，讲到无花果树，讲到葡萄树，还有荆棘。我们荆棘不去讲它了。那么好了，讲到这些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告诉我们，神对他们有个旨意的。比方说橄榄，你到以色列去，你每次去旅游，你回来会带些纪念品，都是橄榄木做的。但是橄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它的树，不是树枝，橄榄最重要也不是它的橄榄，不是橄榄，神对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油。所以如果一棵橄榄树在神面前，在那里发旺，在那里开花，在那里尽职的时候，不要忘记，不错，它的树怎样，它的这个有功用，它的橄榄也很有功用。但是一直等到橄榄压出油来，那个油才算是达到神最后的目的。无花果树也这样，无花果树的摄影师树也很大，所以你记得不记得亚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用无花果树来遮羞的，因为那个的确很大，所以你如果真的在无花果树底下可以默想的，因为你远远根本看不到你，所以这个拿但也才觉得很稀奇，怎么主耶稣一眼就看到他，因为根本是无花果树遮住的。但是不要忘记，无花果树如果只有树的话，主耶稣说要咒诅他，叫从根开始枯干。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的目的。神对无花果树的特点不是它的树，不是它的叶，神对无花果树最大的目的是它的果子。而且无花果树的果子很有意思，中文叫做无花果，是没有花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果子没有花呢？那么我们没有看见它开花，但是无花果是开花的，不过它花开在果子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如果用无花果树，它也开花，但是开花只有神看见，它的开花只有那个采蜜的那个蜂进去的时候，进去又出来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讲到橄榄树也好，讲到无花果树，讲到葡萄树，都有它的目的。那对葡萄树呢，不要忘记，葡萄一生最骄傲的时候，它果子的时候，因为葡萄树的果子一串一串美丽的，那个一粒一粒的葡萄，那是画家最喜欢画画的对象。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是葡萄树，当它结果最丰满的时候，虽然代表它的荣耀，但是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最多它自己夸耀而已，如此而已。但什么时候这个才达到目的呢？就是有手把葡萄摘下，有脚踩在上面， 然后最后一个一个骄傲的葡萄，一个美丽的葡萄，荣耀的葡萄，丰满的葡萄，代表生命丰盛的葡萄，慢慢慢慢的不成形，慢慢慢慢失去他的自己，然后他的浆汁被挤出来。我们都知道说那个葡萄的那个挤葡萄那个挤出来的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他的灵魂的soul，可以说是葡萄的灵魂。这个时候呢，还把它整个的通通给你，不可能再给出去了。然后葡萄美酒就经过另外一个压酒池，就送到贫苦的大众。到了冬天的时候，不管有多冷，每一家的葡萄，犹太人家里面都有一杯的葡萄酒。但那个时候，你看见葡萄树却躺在冰天雪地之中，好像被人忘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是葡萄的故事。所以如果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不要忘记什么意思，是结果不错，但是结果有个目的，不是最后的目的，结果最后的目的要变成酒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有它的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从来没有做一件违反自然律的事，因为当初神创造万物，神说一切都甚好，所以自然律是神创造的，神没有可能违反他自己的自然律，所以任何的神迹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像这个把水变成酒也是这样。那么你怎么解释他为什么主耶稣能把水变成酒呢？他的解释就是十五章。所以不要忘记听着，约翰最后用伏笔了，他后面讲的我渴了，但前面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这水永远不渴。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能不渴呢？你不渴我就要渴了，我在十字架上要为你渴了，然后你就永远不渴。所以约翰永远用他的伏笔，你很清楚的。所以前面讲的跟后面也要对得起来就清楚了。那么起头你不知道怎么解释把水变成酒，但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就知道那个解释是什么。那个酒是葡萄酒，但是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它真葡萄树什么意思呢？真葡萄树不是说所有葡萄树都是假的，没有，所有葡萄树都是真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在希腊原文里有一个意思，这样就是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它有一个标本的，是根据那个真的标本来创造。那就是这些葡萄树的故事呢，就是讲那个真标本的故事。那真的标本就是主自己，它是真葡萄树。所以今天葡萄树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真主耶稣真的来到地上，他所要做的事，那么就借着这个葡萄树就把它表明出来。那么葡萄树的故事是什么？从它发苗长大，然后到成为葡萄，大概经过四个月。在四个月里面，它从空中吸取水分，它从地里面吸取水分，然后最后葡萄被放在酒榨里面，结果从里面流出酒来。所以整个葡萄树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不过在神的创造里面需要花四个月，神的定律就是经过四个月葡萄要把水变成酒。这个是葡萄变酒的故事，这是葡萄的树故事。那这个故事就说出我们主的故事。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主耶稣来他怎么把水变成酒？因为他真葡萄树。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他做同样的事，不过他不需要四个月。他因为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真葡萄树，所以现在他把那个四个月把它缩短成几万万万万分之一秒，就在那一刹那，你看见水一经过这个真葡萄树，结果就变成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有没有违反自然律？没有。但是同时你看见吗？他的确是因为真葡萄树，所以在现在你就知道那个源头了，为什么葡萄能够变成酒，葡萄水变成酒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葡萄树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对于那些乡下人，对你不懂的人，你怎么解释葡萄树的故事？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告诉他们，这就是那个主耶稣没有做一件新的事，他没有加添一个新的事，不过他的确把那个时间缩短，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感谢主，这个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还有一件事很重要，他对他母亲怎么说？他说，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现在问题什么意思？我如果真葡萄树的话，我来到地上，我真的要 经过真的压酒池，然后我要把真的葡萄酒给世界上的人。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酒还没有用尽。为什么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主耶稣的母亲说人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他们说好，主耶稣就把水变成酒。但是这个真正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神的旨意还没有到。好了，那什么时候到了呢？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很清楚了。那个时候有人到圣，在圣有人，有几个希腊人，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然后告诉腓力，然后腓力就告诉，然后告诉主。那这个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什么意思？如果这些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跟随的人的门徒，他们花了500年时间要把世界变成人间天堂，现在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就代表全世界宣告说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我们的酒没有酒了。所以主耶稣说好，现在我是真的要把水变成酒。所以十字架乃是真的酒榨，主耶稣是葡萄树。到了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因为他真葡萄树，所以你要解释约翰福音要解释什么是十字架，那么那个十字架就是酒榨。那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经过十字架，然后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美酒，那个基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就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我们就有了明天。所以主钉十字架不光是叫我们不再做罪人，而且要给我们明天，给我们明好的明天。酒代表喜乐，主把天天的喜乐赏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懂得了，原来主上十字架那个时候就是他经过酒榨的时候。那么好了，不要忘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在这里给我们看，你怎么知道主爱我们？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谦卑忍耐，最后上十字架，他所结的果子，我们讲人子的荣耀说的，他所结的果子是全世界最大的，没有人比他更大。但是这个是不是神最后的目的？不是。这个是爱，是给展览用的，这个爱叫人看见了会羡慕的，但是人永远得不到，人永远吃不到，永远享受不到。弟兄姊妹，现在如果真的是爱，真是到底的爱的话，爱不是给人欣赏，爱不是给人品尝的，爱乃是让人进入的。那唯一能够爱叫人能进入的，就是我们的主要经过压酒池。等到主经过压酒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给我们的爱乃是到底的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爱，但是生命结出的果子还不够，这个果子还要变成酒。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经过了十字架，我们的主经过了这些，最后怎么样？最后呢，你看见酒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讲到爱跟葡萄树连在一起，但是如果光讲果子的话，你看见这里是荣耀的，生命是丰盛的，叫你觉得羡慕。但是真正的能叫我们得到喜乐，乃是因为这些葡萄果子经着神的旨意经过亚酒，他们被撕碎了，我们主舍去他的自己，他降卑到个地步，可以在我们的脚前来服侍我们。那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真的感觉这个爱的时候，这个爱怎么流到我们身上的？因为主不只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的罪，主在十字架上也把爱给了我们。那现在听他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但愿那些人也和我在哪里，门徒们也和我在哪里。我们的主如果经过酒榨的话，那么主不是对门徒说你们要多结果子，然后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有果子不错，但怎么相爱的？很稀奇，同样的一个原则。结果你看见说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十字圣灵就安排所有的环境，也把我们带到了压酒池。所以弟兄姊妹，进压酒池的苦难不是因为我们罪有应得的， 压九日的苦呢，乃是要把生命供应出去，乃是要把爱给出去。你说爱给出去还有受苦吗？一点都没有错。慢慢你要看见，你真的把爱给出去，你看见一定经过压九池的，然后你看见你的变了样子了，失去它的形状了，失去了你的自己了，你看见说你已经把你自己完全倾倒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原文是为你们倒出来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魂倒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它既变成酒，又酒就实在说来是葡萄的灵魂。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也好，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完全倒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擘饼的时候，主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倒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血是红红，血就像那葡萄酒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次你看见说葡萄结果挤出淋出那些酒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现在就懂了，那个乃是指着那个整个的人生命都倒出来了。真正的爱，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有结了许多的果子，但是不是为着自己欣赏的。什么时候弟兄姊妹能得着爱？是因为有一天这个生命的爱是倒出去的。所以葡萄树的生命是倾倒的生命，也是不光在倾倒以前当然经过剥夺，但是更重要是经过 squeeze 的。你看见吗？在这里面就是说把这个本来这个就是从里面呢就挤出这个里面的精华来，那个最精华的就是葡萄酒，最精华的。那么主耶稣，这是我的血。所以当我们的主经过酒榨，他已经可以说被挤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就流出血来。所以他说为你们流的，为你们倒出来，为你们倾倒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爱。爱不只是十字架，爱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那个倾倒的生命。那么在倾倒以前，我们不只经过剥夺的过程，而且也经过压榨的过程，那最后挤出了那个精华。所有的爱都是里面挤出来，但是不是你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那个阿嘎贝的果子最后呢不是为自己享用的，挤出来最后呢，弟兄姊妹，这就变成酒了。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当保罗他说我浇奠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他这个为什么他说浇奠？因为浇奠原文是酒祭。原来在旧约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他一定要用一杯的葡萄酒，然后把那个葡萄酒就倒在祭物上，这叫做酒祭。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让保罗一生所经历。保罗一生好像一生所经历的好像跟随我们的主一样，那个他多结果子，住在基督里多结果子，但这些葡萄果子弟兄姊妹，它不是保持完整的。最后你看见说结果，经过保罗的一生，经过剥夺，经过压榨，好像失去他的自己，那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就是那一杯酒，但那一杯酒不是为着保罗享用的，最后还是陷在主面前，最后还是倒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到底的爱。当我们把这个杯倒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许多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当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所以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不是我们做的，是主做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主是真葡萄树，他为着给我们那个到底的爱，你看见吗？他在十字架上他流了他的血，他把他的命都倾倒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所有葡萄酒实在说来就是葡萄树的血。弟兄姊妹，我们为弟兄舍命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在众弟兄姊妹脚前什么意思？很清楚的，就是让这个葡萄酒倒出去，倾倒出去。弟兄姊妹，这不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感谢主。 估量生命的原则不是以失，乃是以得。谁苦受的最深，他最可以给别人。所以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今天什么叫做合一的见证，使他们合而为一，就是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没有这个爱，这个爱是从主来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能住在主的爱里。那最重要是什么？当我们接触这个果子来的时候，你看见还是不满足主的心，一直等到主借着他的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尽头，就像保罗一样，最后成为酒祭。那这个不是喝多少的酒，乃是倾倒多少的酒。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原则，这就是合一见证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是圣灵做的，这是主自己做的。如果没有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不只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就是蒙恩的罪人，你怎么可能合在一起？怎么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说这不是个梦，我们主既然为我们祷告，一定会成就的。那么怎么成就？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得很清楚，这就是达到合一见证的道路。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虽然聚会散去，求你的话永远不过去。我们知道有的人也许只来这一堂，但是我们求你不放过他们，但愿这些话感动他们。虽然也许他们没有机会能够在别的堂里面听到，但主啊，就这一堂就够他们使用。所以我们就求你在他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还有一些未尽的话，我们还交在你的手里，今天下午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把我们带回来。主啊，我们愿意听见你对我们所说完整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